这么风韵犹存、眉清目秀的女鬼，连牛叔我都有点动心了，怪不得小伙忍不住烤花花。
差不多，是不是我都还是没事。
关键这个女鬼还贼娴熟，又是缝衣服补裤衩，又是帮忙包扎伤口的，搁谁谁能不动心呢？话说永强是怎么和女孩相遇的呢？一切还要从小帅说起。小帅原本是黑帮的马仔，这次领到了一个运输钻石的任务，怪就怪这些钻石的个头太大，这小子忍不住动了私心，想拿着钻石跑路，结果半路上出了车祸，车子撞进了小树林，这下想跑是跑不了了，只能暂时在附近找个地方住下。还好当地的村民都十分淳朴，看到小帅后第一时间请进屋里吃饭，泡菜刚吃到一半，小帅决定上厕所，先把钻石都搞出来再说，毕竟总放在后面堵得慌。看得出来黑帮偷一点东西挺不容易，后门是真遭罪呀！以后大家遇到混黑社会的多同情同情人家吧，都不容易。两个一起喝酒的村民纳闷了，这小子睡厕所了怎么半天还不出来，于是就想捉弄一下，里面的人别动，我们是警察，给你一分钟时间出来喝酒。这话可把小帅吓得够呛，他这辈子最怕警察，何况手上还有这么多大钻石，他想都没想张开大嘴，一口将钻石又都吞了回去，随后潇洒的撩了撩头发搞定。可是当他照镜子整理发型的时候，突然发现镜子里有什么东西？小帅就这么撞在马桶上晕了过去，听到动静的村民赶紧打开房门，结果就看到了一颗大钻石正好卡在小帅的鼻孔里。咱们都知道村民都是很善良淳朴的，怎么可能拿人家的钻石呢？于是再抠出来确定大小后又塞了回去。只是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睡不着了，老头子的五子棋全都变成了钻石棋子，他们看的电视广告也全都变成了钻石，连喝酒的冰块也变成了钻石啊，不好，被钻石给诅咒了。大家伙非常默契的来到客厅，开启了动员大会。这是个什么时代？这是个有钱就行的时代，没钱再善良再道德也是穷损。凭什么抖音里的富豪们夸夸炫富，又是开豪车又是住豪宅的都是活一辈子，咱们当牛做马凭什么？牛叔这番话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，于是一合计，你们决定把钻石搞到手，然后卖钱平分享受生活。当小帅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被砌进了墙里，他迷迷糊糊地问，发生了什么事？这是你们村独特的菜系吗？铁锅炖是不是还砌上灶台了？哎，不对呀，不会是铁锅炖我吧。村民抄起铁锹将他拍了过去。第二天村民们正在生火做饭的时候，一群男人气势汹汹地杀了过来，那个带头大哥正是主角永强，他就是小帅的老大。作为一个老江湖，他对人性有深刻的了解，所以在小帅去运货的时候偷偷放了定位器，不出意外地找到了这里。光头小弟拿了小帅的证件照，挨个询问见没见过，虽然大家都说没见过，但作为老江湖，永强一下就看出了异常，他掏出刀子放在了老家伙的脖子上，帮他刮起了胡子。村民们太不容易了，每日辛勤劳作都舍不得花钱刮胡，虽然暂时没有找到小帅，但永强他们也没有离开，而是决定在这里住下，还住进了小帅被镶进墙里的房间。作为一个黑社会老大，永强极度自恋，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带着自己差点进入唱歌比赛决赛的照片，不看照片睡不着觉。小弟们都知道他的癖好，所以每次值外勤的时候都带着锤子和钉子，只不过这次有点不一样了，小弟往墙里钉钉子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墙在喊救命。小弟急忙去找厕所里的老二，说他听到了墙在喊救命，墙在喊救命，是我的前列腺在喊救命吧。老二一把抄起水舀子就给小弟一顿狂 K， 你他妈知道我尿盆尿有多费劲吗？让你一打扰把尿都憋回去了，前列腺炎的痛苦你了解过吗？没办法，小弟只能硬着头皮往里钉，正好瞄准了小帅的眉心。小帅这个着急啊，可是光喊救命怎么没人听呢？小弟被吓得都要哭了，下不去手啊，滚开我来。尿不出来的老二正好有一股邪火，一瓶你给我拍下去，墙从此没了声音。对此事浑然不知的永强从噩梦中醒来，负责做早餐的小弟不明白咋回事，老大怎么骚里骚气的啊？没事，我晨练呢。早餐过后，他们决定在周围找一找小帅，没准这小子躲到山里面猫起来了。他们来到后山，发现这里有几座坟，很正常吧，这么僻静的地方适合埋人，可是树上怎么有个姑娘在拉大锯呢？这就有点不正常了吧。一看有人发现自己，姑娘急忙翻了个白眼，把永强吓得一哆嗦，怎么了老大，看见坟害怕了？永强仔细抬头一看，发现女鬼又消失了，而大家伙正用诧异的眼光看着自己，难道是自己眼花了？他急忙解释说，没事，最近有点缺钙，继续往前走，众人发现了一所废弃的学校，没想到这是一所出了名的猛鬼学校，据说经常有女鬼出没，几人心惊胆战地往里走。 怎么这么破的学校还能通电话呢？气氛有点诡异起来了。这时一个光头小弟表示，他的老家有个辟邪的偏方，一旦遇到女鬼，咱们就把下半身的裤子脱掉，女鬼必然羞愧而逃，咱们就化险为夷了。哈哈，永强简直要被气笑了，这么扯淡的话你们也信？结果一转头发现老二和小弟都已经脱出马赛克了。这时一个上吊的女鬼从天花板上掉下来，四人瞬间大叫着往回跑，当然下半身都是马赛克形态的，毕竟比起丢脸还是小命更重要。于是在希望的田野上出现了这样一幕伤风败俗的画面，一群男人光着大腚随风奔跑，而最尴尬的一群人还不是他们。村民几人一合计，害怕墙里的小帅被发现，赶紧趁着黑帮出门把小帅给刨了出来，结果发现这家伙竟然还没死，硬撑着没有咽气儿，这可把村民们吓坏了，赶紧又补上一平底锅，然后拉到了菜地里，准备挖个坑把人活埋了。刚好就赶上光大腚的男人们在赛跑，可以说双方都很害怕，也都很尴尬。自然点，我们在晨练呢。对，自然点，我们在挖菜呢。双方人马互相打个哈哈，就这么错了过去。可是在半路上，永强发现了一只绣着小猫咪的袜子，他终于断定小帅就在村里，因为这个袜子是他亲自绣给小帅的。等村民们晚上回到家时，发现永强几人正在等候，他把村民都带到了树林里，然后让他们给自己挖个大坑。他认定这些村民一定知道小帅的下落，如果不说实话通通活埋。可是村民们都属于不见棺材不落泪的选手，不管怎么恐吓就是不说。另一边堪称不死的小帅又一次活了过来，他爬出菜地，用尽全身力气将吞在肚子里的钻石都给拉出来了。我觉得如果有什么信念能支撑他活到现在的话，那一定是金钱的力量了，别的都不可能。正当他手握金闪闪的钻石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时候，呼嚓，一道闪电正好击中小帅头上的钉子，彻底给他劈成了八分熟。伴随着一声惨叫，永强等人寻声找了过来，终于在小帅雀黑的手掌里找到了那几颗珍贵的钻石。这一下永强可算把心放到了肚子里，他回到活埋村民的地方，向他们展示了手中的钻石，随后丢出几张钞票，算是这几天打扰大家的辛苦费了。此时天空中下起了暴雨，可是劫后余生的村民们却没有一点高兴的情绪，也都没了获得一颗钻石的幸福感，因为他们又看到了那么多的钻石。人性的贪婪就是如此，永远没有知足。大家又开启了动员大会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人全干了得了，下半辈子咱们就能退休了，去城里买个楼，付了首付之后慢慢供呗，咱们的孩子也能拥有城市户口了。一想到如此美好的未来，大家伙再也沉不住气了。等永强几人收拾好东西准备连夜离去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车胎被砸爆了，而那些曾经无比淳朴的村民全都变成了穷凶极恶的恶狼，操着农用工具给黑帮分子一顿乱砍乱砸。好在咱们的队伍里有枪，一声枪响震慑住在场的所有人，但也只硬气了10秒钟。10秒钟后，一个猪队友让赶紧换子弹，你把枪里的子弹都打没了，别胡说，我枪里全是子弹，没有了，你打没了。我去你妹的，快跑吧。永强就这样和小弟们跑散了，运气还非常的不好，半路上踩中了捕兽夹，村民们将他堵到了悬崖边，让他赶紧交出钻石，否则乱刀砍死。永强也非常的硬气，把钻石一口吞进了肚子，然后纵身一跃。当然咱们都看出来了，这是部喜剧片，于是他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后也啥事都没有，而是稀里糊涂的来到了废弃学校。他明白女鬼固然可怕，却没有伤我分毫，而现实中利益熏心的人比鬼更可怕10倍。他踉踉跄跄的躲到了一个房间，各种佛经圣经诗经会的经念个不停，只求女鬼不显形，但是作用不大，女鬼还是出现在他的旁边。永强急忙比划出十字架，然后越了过去，哪成想女鬼竟然趴在耳边。永强干脆也不装了，摊牌了，我知道你是女鬼，但你让我在这待会儿呗。女鬼却说什么都不让，这是自己家，凭什么让你待？以前也有别人来随便吓唬两下就走了，怎么今天碰到个无赖怎么弄都不走，拽着腿往外拉都不走。永强心里面清楚得很，在这儿待着无非就是被你吸阳气呗，我阳气多没事，一旦走出去那可就是开膛破肚死翘翘了。既然这样，女鬼也是很通情达理的，你要待就待着吧，看你怪可怜的。她还升起了火炉，又主动帮永强包扎了后腿，气氛逐渐有点暧昧起来。永强发现眼前的女鬼虽然白眼人有点吓人，但性格还蛮温柔和善解人意的，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很冒昧的问题，如果我们结婚了该怎么圆房呢？属实是太冒昧了，雏田实在太无语，当即变了个身将永强吓晕过去。奈何这小子话实在太多，晕了一会儿就开始打听雏田的身世，姑娘婚配否啊？不对，姑娘是怎么死的。而雏田也被他缠得不厌其烦，只好将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。原来这座废弃的学校曾经是一个福利孤儿院，叫做天使之家， 家，老院长善良无比，收留了很多孤儿，这里的生活很安宁快乐。可是有一天，院长老糊涂了，收留了一群成年人，就是前面那个村的村民。他们曾经是一群罪犯，在社会上没有容身之所，在获得院长的信任之后，霸占了孤儿院的钱财，又将老院长谋杀，而小雏田也未能幸免，被他们开车撞死，把永强听得十分心疼。那你都变成鬼了，怎么不找这些凶手报仇呢？把他们都弄死。可雏田却表示院长是不会允许这么做的，我们不可以去伤害任何一个人。永强觉得这小丫头也太善良了吧。这时雏田发现永强的影子越来越淡，赶紧让他快点原路返回，否则就再也回不去了，彻底变成鬼了。虽然永强觉得当鬼也不错，但奈何家中有老母需要赡养，于是只好又跑了回去。等再次醒来时，已经被捆绑了起来，肚子上画好了线，村民们正准备给他开膛破肚，这可是活剖啊，那不得疼死。永强恳求大家给打个麻醉针吧，小弟们也全都被捆了起来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老大死亡。这真是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应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当当当当，一个黑影步入场中，他头上有犄角，手上有钢叉，谁都没想到吧，小穗竟然又活了过来。啊，女孩子诺诺的声音，刚才还害怕的村民一下就放松下来了，老演员了，害怕不了一点。原来呀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村民们就经常受到雏田的突然一下，但也仅限于突然一下，慢慢的大家都不害怕了，知道这个鬼没啥能耐，就让他赶紧歇歇吧，没人害怕。老头子也轻车熟路的放起了 DJ 版的求佛，于是在这个动感的音乐中，村民们要开刀取钻石了。这种情况下，永强也只能把牛逼吹上一吹了，这几个钻石算什么呀，我家还有500多颗钻石呢。什么？贪婪的村民们一听这话，赶紧把几个人都气到了墙里面，然后开着车向永强家杀去。500颗钻石，这回终于能全款买房了。所有人都开开心心的想着这笔钱该怎么花，哪成想司机突然一下白内障了，方向盘一转，将车怼到了沟里，轰然爆炸。原来是雏田为了救下永强，终于动了杀心，也替自己和老院长报了血仇。而永强几人下半身一起用力，将砖块墙给怼得轰然倒塌。他们脱困之后，重新找到了雏田的坟，奉上大量的贡品，还有将遮挡阳光的树杈也给锯了，房间朝阳了，人就阳光了，一切是那么的美好。